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地雅德当局杀害，美国亦都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地雅德当局会转向北京或者莫斯科购买武器。特朗普会见从土耳其历劫归来的美国牧师布伦森。应对贸易战，中国央行行长称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用。此外，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的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到问题。他解释说，
оно не вс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о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н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а переехало в Сирию.
他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未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走到去叙利亚，能够有几千的不高加索武装人员去了叙利亚。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德当局杀害，美国亦都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德当局会转移向北京或者莫斯科购买武器。特朗普在星期六13号在白宫说，如果美国因此而停止向沙特军售，那就是自我惩罚。他说，较早前利雅德答应从美国购买1100亿美元的军火，加上沙特承诺在美国大量投资，那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几十万个工作机会。沙特知名记者卡舒吉居住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据称，他10月2号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为即将来到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亦再没有走出领事馆。华盛顿邮报说，土耳其政府已经通报美国官员，土耳其获取的视频记录显示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害分尸。沙特阿拉伯官员称，有关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的消息实属无稽之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表示，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命运看来并不太好，他可能已经被杀害。一直批评有权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卡舒吉，自10月2号进入了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来就一直失踪。特朗普对记者说，我想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希望，我们的第一个希望就是他未有被杀，但或许看来并不是太好，我们的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特朗普还表示，即使事实证明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那美国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亦都是自我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沙特阿拉伯，如果确定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内被谋杀，沙特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特朗普在星期六公布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中摘录说，我们将会查个水落石出，会有严厉的惩罚。被土耳其拘押两年后释放的一名美国牧师，在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跪低，在美国总统的旁边祈求上帝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福音派基督徒安德鲁·布伦森牧师也赞赏美国政府为争取他的自由而对土耳其施加强大压力。特朗普感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让布伦森回国，并表示未有支付任何的赎金。特朗普说，美国并没有同土耳其就布伦森的释放谈判一个协定。他说，我不会就人质做交易的。安卡拉当局也强烈否认有任何的交易。布伦森的释放结束了华盛顿和安卡拉之间一场外交纠纷。布伦森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间谍罪， 如果被定罪，最多面临35年嘅监禁。华盛顿称呢啲指控毫无根据。中国在星期日再次表示对赢得到美中贸易战充满信心，称中国仲有相当的政策空间来到应对美中贸易战。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国际银行研讨会上发言时说，目前中国的物价基本平稳，而且内需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实现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面对贸易战，中国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等。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中国201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目标为 6.5% 左右，但外界担心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会因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遭受重创。中国股市今年以来的跌势已经超过了20%。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而中国则对大约1100亿美元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仲表示，未来不会排除对另外的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就意味着美国几乎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品都将征收惩罚性的关税。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10月初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一项试图阻止成员国和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议的所谓独院条款。由于这项条款继加拿大之后，墨西哥目前都面临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日发表消息称，外长王毅在星期六晚间就美墨加协议与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通话时说，任何商多边自贸协议都不应该针对协力的厂商，不应该限制其他成员的正当权益，更加不应该搞排他主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怎样去避免美中两国走向全面的对抗。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之际，曾经提出战略再保证概念的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表示，眼下美中两国仍然需要在战略上对对方做出再保证，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做出的这种保证。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美中关系有自我矫正的一面，而解决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关注是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全面对抗的重要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进一步恶化，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措辞严厉的对华政策演讲之际，公众担心美中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甚至进入新的冷战。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美中两国需要互相做出战略再保证。他星期三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研讨会的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非零和的方式保护美国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的策略是将损害对方的利益作为保护美国的利益的唯一途径，这样这个会导致对抗。美国可能在这一场对抗中胜出，但是最终没有谁从中得益。因此这里有一个清楚表明立场的机会，即美国将自己捍卫美国自己的利益，但美国不会以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方式来这样做。这位2014年发表了《战略再保证和决心21世纪美中关系》一书的共同作者说，这个一直是战略再保证概念背后的核心内容。斯坦伯格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有必要对美国做出战略再保证。斯坦伯格说，这里的挑战是，这个不单止是美国向中国或者俄罗斯提供战略上的再保证，而是他们对美国提出战略再保证。更大的挑战是让中国做出这样的战略再保证，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的威胁性更大。所以战略再保证的目的是中国需要找到一个途径，以显示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是要威胁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 斯坦伯格2009年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他当时说，战略再保证建立在一个核心或者是默许的交易，就好像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准备好了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与成功的大国，而中国必须向全世界保证它的发展以及日益扩大的国际作用不会以损害别人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曾经担任过克林顿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斯坦伯格说，强化这个交易必须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优先议题，而且战略再保证必须找到突出与加强共同利益领域的途径，同时直接解决造成不信任的来源，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的。亦有分析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做出战略再保证，问题是美国不相信中国做出的保证。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中国在各种场合都反复表态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刘亚伟说，问题不是中国不愿意俯首称臣，问题是美国为什么根本不信，或者跟中国是不是做老实的老二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你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的作者袁浩，在中国博弈不为人知的麦洛与战场一文中说，即使中国认可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美方一定会提出具体的要求，中方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使美方相信中方的崛起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袁浩认为，美国很可能对中国提出三大要求，第一，放弃中国制造2025，第二，与台湾保持现状并且承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第三，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并且放弃对九段线的主权要求。在袁浩看来，如果中方满足美方的这三个要求，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停留在中低端，放弃能源自给和统一台湾，而这个也意味着中国放弃了未来。关于彭斯副总统日前关于中国的演讲，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这个演讲实质上是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受到压制和制服的敌对国家。不过他似乎不认为美中双方会进入新冷战。瑞孝俭星期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用核爆炸的景象来看待美中关系，意思是说，好像美国和中国处于一场超级爆炸的边缘来行事。瑞孝俭说，他认为美中双方都有理由对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但是瑞孝俭经常表达这样的一个看法，美中关系中有一定的自我矫正的一面，如果你在错误的方向走得太远，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位出生在中国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说，美中关系的现状的确令人对这个关系今后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认为双方都会做出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话，而不是互相公开指责。至于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是否会扩散到其他的领域，瑞孝俭大使认为它会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的领域，因为当你在某个问题上对对方感到愤怒的时候，你会很难看到对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的明智。在他看来，美中双方不至于将不相关的问题挂钩来作为杠杆或者是交换条件。瑞孝俭说，根据他在国际关系领域里面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极为无益的。一般来说，你要就事论事，而不是试图将它和其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亦有例外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瑞孝俭说他不认为将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与其他问题挂钩，能够有效地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瑞孝俭大使说，解决美方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关切，是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全世界对抗的重要一步。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给中国施压，来认真解决那些美方认为中方只是给予了表面关注的问题。虽然他认为使用关税来对中国施压是弄巧成拙，但是他说，本来一直支持中国的美国整个工商界 现在都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感到不满，应该引起中国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四独家获得一段据讲从新疆一个再教育营流出的视频，视频看来是用手机偷偷地拍摄的，地点是在一处用金属围栏包围的高层建筑物内部，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对面的建筑和远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视频只有短短四秒，但是视频提供者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这个是目前唯一获得的从再教集中营内偷拍的视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新疆阿图什的一处再教育营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留学生张文韶通过谷歌卫星追踪分析新疆境内疑似关押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地，他将自己的发现不断发布在网上，至今共有58处。美国之音记者经过比对发现，最近流传出的这段视频与张文韶在网上关注的第23号卫星图北纬29度38分东经75度59分的阿图什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服务中心附近的景物吻合。根据张文韶的讲法，这是一处典型的营地，营地内的建筑用铁丝网包围。2013年，这里最初被设计为工业园区居民的公寓房屋，但是在2017年被改建为再教育营，3-4米的水泥高墙取代原先的金属围栏。张文韶通过卫星图像发现，新疆一些地方的再教育营还不断扩建。西方媒体说，中国正在新疆建设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些拘禁营。另一方面，有报道称新疆当局自从九月底起开始将大批被拘者通过火车转移到内地。有目击者称，新疆各地不断有大巴车驶向乌鲁木齐，车上挂住黑色的窗帘，车内装满人，数千人被从伊犁火车站送上列车，据信有大约300,000人转移到甘肃和东北等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当地反映的信息显示，中国正在将已经曝光的再教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陆续转移，试图以此掩盖大批少数民族被强制关押的现状。这个星期，中国官方试图通过修改法律将教育转化型合法化。10月9日星期二，新疆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允许县级以上政府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将受极端主义影响人员进行教育转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与中国不断走近的俄罗斯密切关注新疆局势发展。俄罗斯传媒大量报道新疆再教育营议题，并对此批评的，但同时亦都有声音支持北京。很多评论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的错误甚至能够为俄罗斯带来机会。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中共尤其重视新疆，可能至今无法忘记斯大林和苏共当年曾经试图分离和吞并新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 俄罗斯穆夫提委会主席盖鲁金话：新疆并冇出现迫害穆斯林嘅现象。喺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鲁金10月10日星期三表示，佢访问过中国，亦都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嘅接触中，冇听讲穆斯林兄弟喺嗰度受到歧视。呢个系带有官方背景嘅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好多嘅领袖。盖鲁金出生喺喀山，主要代表鞑靼人穆斯林。前苏联同今日嘅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嘅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佢哋接触互动嘅都系宗教官方宗教人士。盖鲁金系屈指可数喺新疆局势问题上支持北京嘅人士，除咗佢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今年4月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俄罗斯媒体都报道咗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嘅再教育营，多数报道基调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通常翻译同转发西方媒体嘅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嘅反应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嘅一啲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再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话，新疆嘅再教育营就如同苏联嘅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嘅描述话，再教育营灌输公众谦卑同服从，与监狱嘅不同系，再教育营中公众遭受折磨嘅系不确定感，公众唔知道喺嗰度将逗留几长嘅时间。主要大报申报话，新疆再教育营规模之大使人震惊，好多哈萨克人亦都受到波及。报道话，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2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召令，关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亦都接触讨论，但形势冇好转。呢一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嘅话表示，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好迟，嗰度嘅维吾尔人并冇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唔单止好难，仲公开推崇反特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琴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道泽》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调查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贤科为莫斯科卡内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马木在新疆香吉的一间监狱中，去年6月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一件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贤科认为，中国的很多成功使俄罗斯羡慕，亦都值得俄罗斯学习。但俄罗斯亦都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加不应该以老大哥和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却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亦都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还率团2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到问题。他说，
оно не вс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о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н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а переехало в Сирию。
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够有数千北高加索的武装人员去了叙利亚。历史等很多的因素使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博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后， 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够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者是未来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铀矿和其他重要的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经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穆列钦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之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后，苏联曾经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了苏联。穆列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使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受羞辱，这个可能是中国今日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穆列钦认为，俄罗斯现在窒到中国成功，但很少有人看到中国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新疆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发表双十节演说，呼吁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哥，在区域及全球扮演良性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之后，最近才被特朗普总统誉为权威中国通，并被彭斯副总统上个礼拜在有关中国政策问题讲话中一再提及的美国学者白邦瑞说，他赞同蔡英文的讲法，亦都认为中国应该邀请蔡英文到北京访问，这样将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的白邦瑞博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星期三晚间，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的商象园举行双十庆祝酒会，白邦瑞在酒会中对在场华文媒体做出上述表示。蔡英文总统在双十演说中提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台湾单方面的文攻武吓以及外交打压，不单止伤害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还表示中国试图挑战区域现状的作为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他对蔡英文总统双十演说有什么评价的提问时，白邦瑞说他个人很喜欢蔡英文，所以他讲的所有话他都同意。在英文答复后，白邦瑞马上又跟着用中文讲，他的讲话我一切都喜欢。在跟着下来整段中文对答中，对于记者问他无论蔡英文讲什么他是不是都喜欢，他的答复是是没错。不过当记者提到北京并不喜欢蔡英文的讲话，白邦瑞表示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不够了解蔡英文。 他说他觉得中共最好请蔡英文到北京访问，连战不代表什么，他是一个老人，蔡英文到北京恐怕对世界和平会有很巨大的贡献。面对华文媒体的继续追问，白邦瑞不愿意再回答，反而要记者去看他写的书《百年马拉松》，并且说最好多买两本，为什么？因为圣诞节就来到了。在蔡英文的双十演说后，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讲法，充斥着两国论的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并称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以及破坏两岸关系、改变台湾地位的图谋和行径都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金融时报记者马海离开了香港，外国记者会敦促港府撤拒签。香港民主派集会抗议港府剥夺刘小丽参选立法会资格。中国网络红主播因哼唱国歌遭到拘留。下面是一节详细的国际新闻。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马海已经离开香港，他所在的香港外国记者会继续敦促港府解释马海签证拒签的原因，撤销拒签决定。同时，香港特首重申不会就这件事作出解释。马海10月12日离开香港，目前正在马来西亚度假。马海同时是《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据报他的下一个工作地点将会是巴黎。马海日前在面书和推特上感谢他的支持者，并且称香港七年来一直都是他的屋企。在此之前，马海居住工作签证申请被港府拒绝，没多久前从泰国返回香港之后，在机场被移民官员盘查，后来被给予一个星期的旅客短期签证。他在短期签证到期之前按时离开香港，并且公布离港时在机场离港区拍摄的照片。马海工作签证被拒事件所引起的关注仍然继续发酵。香港小黎民主教室和工党在星期六晚间集会抗议立法会选举办主任取消了民主派刘小黎的立法会参选资格和他的参选权。近百人晚上八点钟聚集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举办抗议政治筛选还我选举权利的集会。参与团体认为香港政府不断改划红线，进一步扩大言论禁区，践踏香港基本法和国际形象。香港政府星期五宣布取消近期报名参选立法会补选的候选人刘小丽的参选资格，称如果候选人鼓吹港独或者推动民主自决都不符合基本法，刘小丽更加被终身剥夺港人参选资格。刘小丽两年前曾经当选立法会议员，不过因为在立法会宣誓期间非常慢地读出就职的宣誓词，所以最后被取消她的议员资格。当时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还有民主派的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炎。中国一位网络直播平台美女主播因近日直播时哼唱国歌，星期日遭上海市公安局处罚行政拘留五日。指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守法律讲道德，这个是中国国歌法实施以来一次比较罕见的处罚行动。据中国传媒报道，虎牙直播平台主播利哥20岁的杨海利10月7号晚间做直播，用手比划住哼唱国歌，引起一些人不满，称对国歌不敬。上海静安区警方发出微博通报，指他违反了国歌法的有关规定。谷歌公司在写给美国参议员的一封信中拒绝回答有关他的中国搜索引擎具体问题，称目前谷歌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或者能否在中国推出这个搜索引擎。但谷歌这个计划对中国国内外都有范围广泛的好处。谷歌首席行政总裁皮查伊在被刚刚披露的信中说，谷歌将致力促进获取信息、言论自由和用户的私隐，以及尊重经营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华纳表示，皮查伊的这封信未有回答参议员有关谷歌重返中国计划的种种疑虑，令他感到非常失望。南韩传媒报道说，南韩军方正在考虑制定网络威胁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应对外来的网络威胁。韩通社星期日报道，军方官员当日表示，相关行动规则将会详细列出在网络威胁被发现之后军方实施回击的具体规则。近年来，南韩军方遭受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多增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4号在梵蒂冈举行仪式，为7个人封圣，包括了前教宗保禄六世和前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关注香港的情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早上公布了2018年年度的报告。报告书列举多项有关香港自由继续受到打压的情况表示了忧虑，并提出多项措施与主张，表达香港真正实行民主关乎到美中两国的利益所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全长405页的年度报告当中，记述有关香港问题的篇幅有大约1143字，同以往的报告书比较内容略为增加。报告书指出，鉴于香港在基本法所在的一国两制政策所保障的自治权继续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侵蚀，导致一国两制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委员会列举出在2018年3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当局对几名候选人过往的公开言论和政治倾向实施政治审查，并且最后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CCC 的报告记述了多个非政府组织的观察，指香港当局在今年3月举行的立法会议席补选审核候选人资格，指称香港众志的候选人周庭因为支持自决而否决他的参选资格，同时亦有多名参选人也因为类似的理由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香港的法院亦驳回了香港民族党的候选人陈浩天在2016年被取消竞选资格而提出的选举呈请。报告书引述林郑月娥说，支持自决等同支持香港独立。报告书引述英国和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和香港大律师公会引用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权法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反驳香港当局的论述。报告书认为这是对香港民主派的重大挫折，因此质疑香港当局能否有效利用现有的制度确保实施政治改革。报告书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提出，在高度自治下必须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并且留意到习近平提出香港的经济可以透过一带一路融入中国经济。委员会亦注意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2月会见习近平之后，曾经提出香港有责任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法，为中国制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委员会注意到香港当局在过去一年继续对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的示威者和组织者进行秋后算账。委员会列出直至今年4月份为止，香港当局向26名泛民主派人士提出了40项指控，当中有13人被法庭定罪。另外，曾经参选立法会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因为被指在2016年旺角骚乱事件当中袭击警察而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入狱6年。报告书引述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分作批评，认为在香港的公安条例下的指控是含糊不清，容易受到滥用，并指当局以此对泛民主派和其他人施加极端刑罚。据报道，国际律师组织和香港法官就有关北京对香港司法机构施加政治压力的影响表示担忧。报告书亦特别以图表记述了被称为双学三子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被公安条例检控入狱之后提出上诉，并且在终审法院上诉得席的过程。CCC 的报告书批评中国大陆的官员根据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政治取向而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和恐吓。报告引述香港的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多名成员在中国大陆旅游之后出境返回香港期间被中国的人员拘留的事件。 此外，去年香港和中国官员谈判，并且最后确定了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一地两检计划。香港民间、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对一地两检措施提出批评，因为有关的计划准许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在香港的高铁车站内的指定中国口岸工作，并且执行中国的法律。这个状况显然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定明不在香港境内执行中国法律的条文。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委员会观察到有报道指香港的学者和政治活跃人士因为同政府的意见不同而受到言论和结社自由的限制。CCC 引述人权监察组织香港观察在2018年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列举出多名香港学者被怀疑因为涉及政治因素，从2015年以来分别被校方冠以各种的原因取消职位和阻碍晋升。他们包括陈文根、陈文敏、戴耀廷和郑松泰。虽然这项研究指出香港的学术自由和中国大陆比较依然相对自由，但同时注意到在中国境内盛行的学术控制因素正在逐步融入香港的体系。报告书在建议部分重申香港能否贯彻自治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报告书认为行政部门应该继续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第301条款，每年就香港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认为对香港的整体发展轨迹作出明确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国会可以判断在香港的自治和法治继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美国在法律上继续赋予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开的特殊地位待遇是否合理。委员会报告书亦再度提出，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透过发表公开声明、正式访问和国会通过决议，表达美国对于香港在新闻自由、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运作的司法制度、扩大香港政府的民主治理，并且重新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维系美中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92年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年，嗰一年美国经济嘅好多领域都喺度发展，但系有一个领域唔系咁景气，嗰、那个就系农业。农业遇到嘅问题导致新政党人民党嘅诞生。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这些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量的。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样描述美国的经济。我们的经济系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铁路公司在这里大笔赚钱，但是农业就在这里破产，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农业就在这里破产，城镇在发展，但是农业就破产，民众的工资水平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高过，但是农业在这里破产。对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历史学家提出了四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运输成本太高，第二是高额赋税，第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第四是融资成本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叫做农民联盟。有一位农民联盟的成员这样描述农民讨论的结果，从没有思考过的人开始思考，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讨论，渐渐的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们讨论了收入所得税、政府财产所有权、工会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复杂问题。地方农民联盟发展成为一些较大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单止是农民，还有在农业区生活和工作的人，包括教师、医生、修理工、记者和教会领导人。 1889年，呢啲規模較大嘅農民聯盟喺密蘇里州嘅聖路易斯分別召開大會。佢哋因為喺一啲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而拒絕組成一個統一嘅大聯盟。其中首要嘅係政治問題。北方農民聯盟嘅領導人認為，農業問題唔可能指望獲得民主黨或者共和黨嘅幫助。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成立三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本来就是民主党成员，而且在当时民主党称霸南方政坛，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就会削弱民主党的力量，所以这些领导人希望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另外一个导致南方农民联盟不和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亦即是说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要如何对待黑人农民。南方农民联盟不允许有黑人加入，亦不想被黑人加入全国联盟，而北方农民联盟就表示黑人可以加入。1890年的州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始前，南北方农民联盟未能够消除分歧，所以他们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加选举。不过他们的竞选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农民。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民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州长、州议员、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位。美国各地的农民联盟领导人对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地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农民的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能够成功实现，因为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南方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个想法。他的原因是，这些领导人虽然在民主党内部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成功仅限于地方层面，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几乎没什么权力。所以就在离1892年总统大选开始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美国各农民联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人民党，人民党党员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介绍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希望扭转当时美国农业很差的状况。在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新政党的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国家政府应该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政府而不是银行应当发行纸币，而且对政府发行银币不应该加以限制。人民党的成员亦就是民粹主义者，还要求征收所得税、减少工人的工时并控制移民。为了帮助农民，民粹主义者要求实施所谓的国库分库计划。根据该计划，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存放在政府的仓库中，等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向政府借到低利率的资金，等他们的粮食卖出去之后再偿还政府的贷款。人民党还提出了几项使政府更加民主的建议，例如在所有选举中都应该采取不记名投票，参议员应该由人民来直接选举，而不应该由各州议员来选择。 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太过激进，这些建议太接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民粹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正当合理，他们的运动是为了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能够更公平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他们由人民党领导。另一方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非生产者，包括富裕的银行家和产业界领导人，他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民党人希望生产者能够获得一些长期以来由非生产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他们希望生产者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人民党推选詹姆士·韦弗为候选人参加1892年总统大选。韦弗曾经是内战期间北方军的一名军官，做过国会众议员。在1880年总统大选时，他曾经是一个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就提名前总统克里夫兰为候选人。这次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很平静，但是就在大选前几个月，一些爆炸性的劳工纠纷事件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在宾夕凡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一家属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厂，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那个之前，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管理者未能够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号召工人罢工。在几个月的紧张对峙之后，公司领导人派300名保安去破坏罢工，并保护那些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安和很多罢工工人都有枪，双方开火了，有10个人被打死。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立即派遣州里面的军队进驻钢铁厂。后来工会几次试图继续罢工，但是都没成功，只好承认失败。钢铁行业工会的权力被瓦解，一直到40多年之后，美国钢铁业工人才再次组织起来。没几耐，政府为了结束纽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再次动用了州军队，后来又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爱达荷州银矿工人罢工。这种使用政府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行为，使到很多民众对当权的共和党不满，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或者人民党。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失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就是4年前败给哈里森的格罗弗·克里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赢得100万张选民票和22张选举人票。正如他妻子曾经预言的这样，克里夫兰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第一任。他宣誓就职还未够2个月，美国就进入经济萧条期，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场经济衰退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正在喺课室里面咧系倾偈，等住上堂嘅。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out of it 以及 gun hole。
诶，Michael， 你今日睇起上嚟好似唔系几舒服，你系咪病咗啊？
I'm okay. I just have a small cold. I took some strong cold medicine, so I'm a little out of it today.
哦，你有啲感冒，但系食咗几粒比较犀利嘅药。你话你 out of it， 你系话你食晒药啦？我有啲药啊，你要唔要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I am out of it. Out, O-U-T. Out of it means that I'm half awake, not aler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哦，原来你食啲感冒药，整到你好眼瞓，晕陀陀。所以我唔中意食嗰种感冒药噶。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I had such a terrible headache. I had to take something. I just hope I'm not too out of it to pay attention in class.
头痛得太紧要，亦都系要食药嘅。但系今日上堂嘅内容对考试好重要噶。如果你仲系晕陀陀嘅话，可能会漏咗重要嘅内容噃。
Well, you'll let me look at your notes, right?Anyway, I'm not so out of it that I can't pay attention at all. Just a little sleepy, that's all.
你当然可以睇我嘅笔记啦。不过如果你只系有少少眼瞓，唔系好紧要，你仲系可以注意听讲嘅。其实 Michael 只要饮杯热辣辣嘅咖啡，你就会马上清醒噶啦。
That's a good idea, Li Hua. I was so out of it this morning that I forgot to make coffee.
你朝头早连咖啡都唔记得冲啊！哎呀，你真系蒙查查噶啦！我如果朝头早未饮咖啡，我根本就系起唔到身啊
！You mean if you don't have coffee, you'll be out of it for the whole morning? Wow, Li Hua, you're start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American.
我如果冇咖啡，真系成朝早都冇精神。冇错，都系你哋美国人传染俾我嘅好习惯。快啲行啦！我哋仲有20分钟啫，而且上堂前要俾你饮啲咖啡先至得啊！诶，Michael， 我听讲所有嘅学生呢个周末都要去参加反战抗议活动，你去唔去啊
？I'm not sure. I'm not very gung ho about this anti-war protest.
你唔想参加？你对呢个抗议活动唔系太 gung ho， 即系咩意思啊
？I said I'm not very gung ho about this protest. Gung ho spelled G-U-N-G-H-O it means to be very aggressive, enthusiastic, or zealous about something. Believe it or not, Li Hua, it's from Chinese.
gung ho 呢个讲法系嚟自中文，意思系非常热情，好有憧憬。诶，点解我从来未听过噶
？You don't know that? Some say that in World War II, a U.S. Marine commander taught a special Marine unit the Chinese battle cry "gung ho."
吓，嗰个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嘅司令教佢嘅士兵用嘅中国战斗口号。你真系越讲越奇怪啦。不过。你点解对反战活动唔积极呢？你唔系好讨厌呢场战争嘅咩
？I'm not gung ho about this protest because I don't like the organizers. I think they're too radical.
哦，你只系唔中意组织呢次抗议活动嘅人，你认为佢哋太过激进啦。
Are you going to the protest? You have been very gung ho about protesting the war.
系啊，我反对战争呢方面嘅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但系呢个周末我要写论文啊 ！I'm very gung ho about working on my thesis.
Good for you. I wish I was as gung ho about my studies as you are, but right now I'm so out of it. I don't have energy to do anything.
诶，讲咗咁多嘢，你仲觉得眼瞓啊？咁你快啲饮杯咖啡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习惯英语嘅，一个咧就系 out of it， 意思咧就系指昏昏沉沉啊，有啲晕陀陀咁嘅意思嘅。而另一个咧就系gun ho，意思就系积极热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